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上一个讲次我们把印度原始的宗教以及佛教的初创跟结集我们大致做了一个说明，接下来我们要看看印度佛教教义的一些基本观念。我们今天去看佛教，其实那真的是佛海无涯，要回头是岸的。我们今天去翻一翻佛教的经典是翻不完的，我们今天去看佛教的字典对于所谓术语啊，那又是非常的多。那么丁福宝先生他的佛教哲学词典呢，有非常好的翻译，我们把它称为佛教大词典，大陆上可能也许叫佛学大词典吧。那么我们会发现，当我们面对佛教的一些基本观念不是很了解的时候啊，可能这时候佛教大字典呢就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当然它的版本很多嘛，也不见得只有丁福宝先生有，不过丁福宝先生的那个版本是非常的详实。那么如果听者们还有别的佛学词典的话，也可以做参考。那我今天这个讲次是愿意从印度佛教基本教义的几个观念上来看它的教义。那么第一个就是三法印，第二个十二因缘，第三个四圣谛。那我只想用这三个来去诠释佛教的基本概念。当然我刚一开始也讲了，佛教教义的基本观念是很多的，那么可能这个部分呢要我们听者自己去找寻资料。好，第一个我们先讲三法印。三法印是代表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还有就是涅槃极境。我们晓得所谓的诸行无常是代表我们人呢、做任何的一个行为的时候，这个行都是意欲的活动，而每一个人都有意欲，意欲本身呢、是变异不定的。因为有意欲有需求，所以我们常常会落在一个新的需求上面。那么正因为我们不断地落入一个新的需求，所以使得我们自身就会陷入苦当中。而这个人生所有的变异它是无常的，所以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我们就有那种苦的感觉感受。为什么会有苦呢？那就是因为生命当中永远都会有一个需求，而每一个需求都构成了我们的压力，所以我们就成为生命中的苦。你看两岸不都是一样的在竞逐大学考试吗？那么要考进一个好的大学、理想的科系，要多少的年时间去投入，苦不苦？当然很苦。可是当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一个好的科系的时候，也不过就是快乐几个月嘛。那接下来又是4年的大学生涯，去面对一个新的知识的探求，去追寻一个新知识的时候啊，又是一连串的需求啊。所以每一个阶段在需求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是苦的。可是我们却不能够以苦为苦嘛，那我们必须要乐啊。那乐是怎么来？乐当然就是通过苦而去加以界定的。所以生命当中的一个真相，其实就是一连串的需求，一连串的苦。所以我们讲说人世间其实真的就是一切皆苦，诸行无常啊。那我们说既然一切皆苦，人活着干什么？当然苦中有乐啊。你看当我们获得满足的时候，不就是快乐吗？那苦只不过是人不断的需求象征的一种向上冲力嘛。在西方哲学，法国哲学家 Bergson 告诉我们，生命的冲力就是不断的往上去、往上、往前去看的嘛。人的生命的意义不也就是如此吗？所以虽然在我们不断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人生都是一连串的苦，可是我们不要忘了，这个苦过去了就是一个乐。诸行虽然无常，可是我们可以苦中作乐，去成就、去服务我们的社会。第二个就是在讲一个诸法无我。什么叫诸法无我呢？是代表一切存在都是不能够自主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人的生命当中每一个现象也是不能够自主。那么之所以不能够自主，是因为一切都受条件决定，所以它相对的就去反对或者否定了独立的实在性。他认为人世间、宇宙 没有所谓的独立的实在性。那当然这个最主要的一个意义就是说明说一切都是受条件决定，我们不是条件的创造者，而我们是被决定的。正因为被决定，我们要看破一切的我，看破一切的法，看破一切所有的执着。所以我要空，法也要空，我空法亦空，去跳出一种生命的执着，然后达到一种无限的可能。第三个就是涅槃极境，如何的能够经由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达到一个涅槃极境，一个大智慧的一个圆融的一个境地。那么这是佛教在整个思想发展上很重要的三法印的观念。第二个，我们来谈谈什么叫十二因缘。十二因缘就是代表无名、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和老死，这叫十二因缘。因它是一个主要的条件，缘它是一个辅助的条件，所以因缘和合自然构成了你我，我与大自然，我与他物之间的一个和合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常讲因缘因缘嘛。那十二因缘就是刚刚我说的十二种，那我现在解读一下它的意义是什么。第一个叫无明。什么叫无明呢？无明就是代表自我的昏昧。那么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代表主体自由开始丧失的状态，比如说丧失光明等等，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无明，我们常常讲说，你看，哎呀，我好烦恼。人家说你烦什么呢？我也不晓得，反正就是无明的烦恼。你看，我们常常会用这句话。那无明的烦恼，这个无明就是来自佛家的术语，就代表自我昏昧。第二个叫行，行为的行。什么叫行呢？是代表盲目的意志活动。那么这种盲目的意志活动一定是代表主体昏昧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活动啊。那如果说主体不昏昧，我们非常的清明，那它当然就不会盲目嘛。所以这个行是专门来指盲目的意志活动来说的。第三个叫做识，认识的识。那么识是代表基本认知能力的一种出现。那么有认识，当然就有认识的主体嘛，有认识就有认识的客体，就是对象性嘛。所以有认识的主体就同时呈现出它的对象性。那么这里面认识的主体一定有认知的能力，认知的能力又会分化成为各种不同的感觉，眼睛的看，耳朵的听等等，都是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再接下来第四个叫名色，姓名的名，颜色的色。那么所谓的名色就是指的对象性来说，是呈现各种感觉的性质，我们把它称为叫做名色。再来叫六入，六入其实就是叫六观呐、就是人的六种感觉观能，那就是佛家所谓的眼、耳、鼻、舌、身、意，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体和意识，就是 consciousness 意识，这六种感官，那么也就是代表我们的感觉能力来说的。再来就是触，接触的触。那么触就是代表主体经验的对象，有了接触，那么这叫做触。我们因为有了触，由于有了接触，就会有感受嘛。所以十二因缘的触之后呢，就是受，那就是接触而有的感受。那么正因为接触而有的感受，对这个感受就有不可割舍的一种性质，就会产生爱嘛。所以我爱这个人，那就是因为我感受到不舍，不舍，所以这种不舍的性质。我爱这个东西，我跟他有了感情，有了什么感受而不可割舍。那么正因为有了这个爱，所以就会取，取东西的取，那取就是一种执着啊。主体会因着某种感受而有了一种依恋与追逐，我想要据为己有，那就是一种执着，那就是一种取嘛。然后进入所谓的有的境态啊。那有是什么？有就是代表一种个别主体或者灵魂的形成，那使得每一个 个体的自我都走向一个个别主体的一种出现的阶段。那么这个阶段接下来是什么呢？那当然就是有之后的生、老、病、死了。因此有两个很重要的观念，一十二因缘里面就是生和老死的观念。人在他整个的生命的现象的过程当中，会有生，当然就会老死嘛。老死就会再入生，再生啊。那么再入生就会再老死。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子？那是因为佛教很重要的观念叫做轮回的思想。所以在轮回的思想当中，人可以再世为人，人也可能会堕入再世为畜生，人也可能成为阿修罗，人也可能上达成为菩萨、圆觉、声闻，各个不同的境地，那都跟轮回有关啊。所以佛家才会说有生、有老死、有再入生、有再老死。当然这样一个轮回思想给了我们人世间行善的必然的要走的一条路径啊。所以我们说心作良田，百事耕种有余。我们说我们一定要心存善念，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那么只要我们能够心存善念，我们相信轮回，那自然在下一个世代当中我们很可能会修行的好些。那这也是要我们听众们相信轮回的话才会有这样的观念呢。天主教本身呢，它是不讲轮回观念的，因为天主教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到达西方的一个世界，到达天堂，是一种永生的观念，那是不同于佛教的轮回学说。但这也没有说天主教一定非常的高妙，佛教就不行，或者佛教高妙，天主教不行。我想这个跟整个宗教的信仰跟它的内涵有一定的关联性。你看佛教它比较是强调一个自救的问题，就是救赎的观念来讲，但是基督宗教的天主教它就是个他救的。那么就救赎观来讲，人如何自救？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天主教的教友，我不太相信人能够自救。为什么？人非常有限，如何自救？人遇到的问题都能解决吗？不能。所以背后一定有个主宰者，那就是我们的至上神，那就是我们的天主啊，那就是一个他力，所以那就是他救啊。所以人的一种有限性，那自然自己不能够解决，所以有了一个至上的天主来帮助我们。那我想这就是在佛教跟基督宗教的天主教之间很大的不同。我刚刚是从救赎观来说明的，那其实不一样。可是每一个信众，你相信佛教的你还是相信他，你相信天主教的你还是相信嘛。那佛教里面我想他就会去讲一个自救，一定是告诉我们说人皆具佛性啊，那人都有佛性，人只要内求于自己就能够拯救自我，达到解脱啊。其实谈何容易啊，虽然我们都晓得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可是事实上真的修得到吗？所以这时候我会发现我们人的一个有限性，而一个有限要开展到一个无限，它如何可能？而无限如何能够拯救提升我们的有限？那当然就是我们信仰中的天主了。第三个，我觉得印度佛教的基本教义很重要的就是四圣地的观念。所谓的地就是代表真理的意思，那四圣地就是包含了苦地、极地、灭地和道地，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苦集灭道。什么叫苦？苦是代表了所有的生死轮回来说的，它是表现在我们世间的方面来看，它就是个果。佛家哈有四苦八苦，不得了啊，那苦是很多的。四苦最基本的就是生老病死嘛。那么什么叫八苦呢？除了生老病死，再加上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盛都苦啊。你看人因着爱会不会苦？苦啊。别离苦不苦？也苦。人怨恨别人苦不苦？苦。想得得不到苦不苦？也苦。人的色受想行识、五阴兴盛，当然是苦的嘛。所以人生皆苦，这是佛家的一个观念。第二个叫极地，是指的烦恼业的一种积集，是世间方面所造成苦的原因。当然这个所谓的集，一切的存在都是由条件去集合而成的，那么这也涉及到了因缘的思想。 因缘就是指的条件决定嘛。当然极地一定有两个很重要的观念，一个就是同时互依，一个就是一时一生的思想。所谓的同时互依，就是代表体用一如，类似于我们认知能力的运行和认知属性的显现，这个彼此间是体用一如的。比如说我们视觉能力所能够达到的看到的就是颜色，而任何一个东西的颜色都是这个东西的一种属性，所以视觉能力跟颜色的属性之间就是认知能力的运行跟认知属性的显现的一个结合。再来就是一时一生，一时一生其实就是一种因果关系，也代表所有的果都是因着因而生的。第三个四圣谛的第三个叫做灭谛，就是要我们灭尽烦恼而得到解脱，那么它就是出世间方面的果，现象当中的我脱离了束缚而得到超生，那就是灭的一个意义嘛，也就是灭的真理。我们要使自我脱离束缚而得到超生，去达到常乐我净，那就是灭谛的一个真意。所以人的解脱不是解把生命结束了叫解脱，人在一个有形的形体生命它一样是可以解脱的。如何解脱？那就达到常乐我净的一个境界里面。再来就是所谓的道谛，四圣谛的道谛，道谛就道的真理，那么就是有所谓的八正道，比如说像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跟正定。那么这由正见而有的这个八个正道，它能够正得灭的果，所以道谛就是出世间的所谓的因。当然基本上正见就正确的见解嘛，正思就正确的思维，正语就正确的语言表达，正业就正确的作业，正命就是生命，正精进就是努力，正念就是思维嘛，正定就是安定嘛。那这其实就是在道的真理当中的所谓的八正道，符合了这个八个正道，作为一个灭谛的因，我们自然就能够使得现象中的自我去脱离束缚而达到一种超生。所以道谛是因，是出世间的因，而灭谛呢就是出世间的果，它是有一个因果关系的。那么极谛呢是世间的因，而苦谛呢就是世间的果。所以世间的因果就是极谛跟苦谛，出世间的因果就是道谛跟灭谛，而苦谛、极谛、灭谛跟道谛就共同构成了佛家的重要的观念，叫四圣谛。不要忘了谛就是真理的意思，佛家在讲真理的时候啊，它的术语是蛮多的，譬如说真谛，真假的真，真谛，真谛就是代表佛所说的真理。比如说俗谛，世俗的俗，俗谛，俗谛就是代表世俗人所懂的真理。所以佛家很喜欢用谛这个观念，谛其实就是代表真理的意思。我想听众们如果有机会手边有个佛学大词典或者佛学大字典、大词书的话，可能对于佛教的某些术语的运用啊，可能就容易帮助你去解决一些困难。我想大陆也有丁福宝先生很好的这个哲学字典，不妨大家可以参考使用。那么这样子对我刚刚所说的三法印、十二因缘、四圣谛啊，可能可以借着字典可能懂得会更深入一些。那么尤其是对于佛家其他的术语啊，我想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有这么多的时间去解读它，所以只有靠听着自己去了悟它。我们今天这个讲次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